各位观众大家好，电视服学院的时间，今天又是学府心理的时间。古人讲的一句话，理多人不怪。人不管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够以礼相待，都会给人家觉得你很有涵养。所以在佛门里面尤其更讲究礼仪礼节。那么今天想跟各位来谈的就是有关于称呼上的礼仪。人与人之间你怎么样称呼他，应该要何时何地何人，这个人的身份你应该用什么样的称呼最得体。佛教在十法界有十种众生不同。所谓十法界呢，十法界就是从佛菩萨啊、声闻缘觉罗汉一直到一切众生都可以是叫做众生。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称呼他呢？像比如说佛佛陀，我们都晓得佛佛陀，一般的民间也有人称佛祖，他真正的名字呢 Buddha， 佛陀佛徒佛陀，他真正的意义呢是叫做觉者，觉悟的人。他的觉悟也是有层次的，觉悟呢有的是自己能够了解自己叫做自觉，有的只有了解自己不能够了解别人。那么佛陀呢，他不但了解自己还会了解别人，从了解别人进而呢能够觉醒圆满，他所有一切的自己的言行他都能够做得很圆满，给人家很喜欢。所以这个觉醒圆满到了这个阶段呢才可以称为叫做佛陀。所以我们平常呢啊称佛祖也好佛陀也好，这个呢都可以代表是我们对佛菩萨的一个尊敬。因为佛他是一个知见一切法，对所有一切的佛法他都能够了解的人，尤其对于宇宙之间的本体他都能够了解。而我们人呢是什么都不了解，所以这个就可见说我们跟佛呢差距太远了。就是佛在下来的这个菩萨来讲吧，声闻缘觉，声闻缘觉呢他只能够了解自己叫做自觉。如果到了菩萨的阶段呢，菩萨呢不但能够自觉并且还会觉他，但是呢他的功夫还跟佛呢不能够相比。所以可见呢佛陀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所以呢可以说佛就是一个很具足的具足各种功德又是呢一个大尊贵的人。所以呢也称为叫做什么呢，叫做两足尊，因为他是具备智慧与慈悲的两足尊。当然为了要表达对佛的这种认知以及表达他的功德，所以有时候呢有很多各种各种的称呼不一样。一般呢叫做什么十种名号十种称呼，其实真正讲起来呢应该是有十一种。比如说如来，如来也是称呼佛号的。为什么叫做如来呢？啊，如实的来又如实的走，他对这个道理呢能够实实在在的去了解去掌握，所以呢他是一个正知正觉的，所以呢叫做如来。另外第二个名字呢就叫做印供。所谓印供呢其实翻译成印度的话呢应该是叫做阿罗汉。这个阿罗汉的意思呢就是叫做一切知，一切我都能够了解，一切我都能够认识。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呢所以值得受大众对他的一个供养。所以阿罗汉的意思呢就是叫做供养。第三个名字呢叫做正偏知。 所谓正偏知呢，也就是平常一般人在念经的时候常常会念到三藐三菩陀。三藐三菩陀呢就叫做正偏知。有的人对问题的了解只是一偏一点，有的人研究文学的，我对文学了解，研究科学的，我了解科学。但是呢，佛陀他是正偏知，所有的一切一切法呢我都能够了解，所以叫做正偏知。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做明行止。所谓明行止呢，这个是讲究他的神通力，因为呢他是具备有各种神通的啊，比如说像天眼通啦、神足通啦、宿命通啦，尤其呢对这个肉尽通他都能够透彻。所谓肉尽通呢，就是让自己能够很轻松的，不要再为了哪一件事哪一句话而起烦恼。所以呢这个也表示说他在身口意三业呢都能够很透明很圆满，所以得到这个明行止的这个称号。那么第四个呢就叫做善事。善事，因为佛陀他进入到这个涅槃的境界啊，不是一般人说啊寿终正寝而已啊，他是真正啊进入到涅槃的境界，达到涅槃的境界，这个呢就叫做善事。还有一个名称呢就叫做世间解。世间解，我们一般人也常常说哎呀这个人呢对任何事情都很了解。其实像佛陀他不但是对世间或是出世间能够了解所有一切众生非众生的一个生死问题，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因为他修持的功德所得到的名号。另外还有一个名号呢叫做无上士。无上士，没有比这个再高了。在一切众生里面呢，当然佛就是人间之师啊，所以呢没有比众生里面最更高的，所以叫做无上士。不管是天界人界所有众生界都是最高的，所以叫无上士。另外还有名字呢叫做调御大丈夫。调御丈夫，这个会调御，这个像你会开车，会开车的人呢开得很好，给坐车的人坐得很舒服，或是说对任何人他都有办法跟他相处来教育他。因为佛陀他本身修持到他的大慈大悲，时时呢常常用这种柔软语啦、柔美语啦，或是呢悲切语，用各种各种语言来教导人，各种语言来调素众生，所以让听的人呢觉得很舒服，听的人呢很愿意接受。所以呢真是他来调御，真是作为一个啊为人之师啊，实在是太得体太得体，所以叫做调御丈夫。另外还有一个名称呢叫做天人师。虽然佛陀成道在人间，修行在人间，说法也在人间，但是他也到天界去说法呀，所以他不只是我们人间的老师，也是天界的老师，所以叫做天人师。所以呢这表示说一切善恶他都有办法来指导一切众生，来为众生来解答。另外呢还有一个名称，就是我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佛，佛陀就是觉者的意思。这个以上呢有十种名称，但是呢另外真正的还有一个名称呢就叫做世尊。世尊就是你具备了前面的这个所有十种功德累积下来的， 才够资格呢成为叫一切智一切见则的这个世尊。其实在经典里面呢、称呼佛陀的名字好多好多，不只是这个以上的几种，有的称为啊世雄，世间的英雄，有的称为什么呢，大导师，你是我的导师，或是呢称为大圣人，或是呢大法王，大道王。其实佛陀啊，他本身呢并没有把自己位置呢定得很高，他说我也是沙门中的一份子。所谓沙门呢就是修行人的意思，所以呢很多他的弟子常常跟别人说，说我的师父叫大沙门某某人，所以呢佛陀也可以称为大沙门，或是称为了天中天。诶，可能我们会听过，像苏东坡曾经写过一首诗，他说既收天中天，豪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诸金莲。他就称佛陀呢称为叫做天中天呢。也有很多人称佛称什么呢，称能人。能人其实呢，释迦牟尼佛的释迦这两个字呢翻译成我们中国的意思就叫做能人。像过去也有人称阿弥陀佛称叫做能人，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能人。所以呢很多的佛陀啊，他们很多的佛号，很多的称号，事实上呢就是跟他的修持功德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般呢全称叫做佛陀、因为这个是梵音，梵印度的话，也就是呢觉悟真理的人，他不但是能够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能够真正的了解一切佛法的本性，成就大觉悟的一个圣者。所以呢我们称他为叫佛陀也好，世尊也好，或是说啊，这个如来都可以。但是记得我们见到佛菩萨的时候呢，都是应该要合掌，要敬礼，好像见到自己的父母，好像见到自己的老师。所以呢父母也好，老师也好，都是跟我们有关系，都是我们喜欢的，都是我们想要亲近的，所以呢我们都应该呢向他恭敬，来向他称呼。所以佛的称呼呢，这个在佛教里面是比较常会遇到的，我们怎么样称呼，就是以上所介绍的。那么称佛以外呢，另外一个就是叫做菩萨。菩萨真正的名字呢应该叫做菩提萨埵，因为中国人很喜欢简称，简单一点从四个字改为两个字，所以叫做菩萨。菩萨其实菩萨的意思呢叫做大觉有情菩提，也可以说大道心众生。这个菩萨呢也是众生的一类，因为这个菩萨呢刚才已经讲过，他不但能够自觉，并且呢还会觉他，对别人的一切呢他也是非常的关心，也并且能够了解人性。所谓人性呢，虽然说世间上人这么多，个性各种不同，但是呢本质上还是不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菩萨呢他能够了解众生的心，因此他就是很愿意来帮助众生的苦恼。所以呢菩萨有名字呢叫做有情众生的这个大觉有情众生，或是呢叫做菩萨菩提萨埵的这个有情众生。所以这个呢跟这个声闻缘觉又不一样了，因为声闻缘觉呢他只是觉悟到自己，所以呢他只关心自己。那么菩萨呢他因为能够了解别人，所以他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用他的智慧 来上求佛道，上求无上菩提，以他的悲心，第二点呢，就是以他的悲心来下化一切的众生。所以呢，以这样子上求下化来作为修持波罗蜜的方法。所以他平常所作所为的呢，就是一种自利利他，两种方法两种行为呢都能够圆满的人才够资格称为叫做菩萨。当然呢，菩萨也有层次，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呢，菩萨有51位的菩萨。所谓51位菩萨呢，就是等于说一年级的菩萨，二年级的菩萨啊，甚至到最后的最大的叫大菩萨，那个就叫摩诃萨了啊，摩诃萨叫摩诃萨，摩诃萨多，这个就大菩萨了。那么这个大菩萨呢，就像啊，像观世音菩萨啦、地藏菩萨啦、文殊菩萨，这个呢都可以称为叫做大菩萨，叫摩诃萨，摩诃萨多。其实呢，以我们中国翻译过来呢，这个大士，这个摩诃萨多呢，有的把它称为叫做大士，或是称为开士，或是呢称为圣士。所以呢，这个都是叫做菩萨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你们不要认为说人家在称大士、大师有什么不对吗？其实只要你发大心，你发大心愿意帮助别人，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初发心菩萨。我开始要发心帮助别人。所以呢，初发心菩萨呢，我们人只要有这种菩萨心、菩萨行、行菩萨道，那当然呢，就可以称为叫做菩萨。有的时候我们称菩萨呢，也称叫做大力士菩萨，因为呢他有很大的力量，所以人家称什么，像观音菩萨，人家有人称他叫做十无畏菩萨。十无畏菩萨就是我给你力量，我给你靠，我给你做靠山，你不要害怕。或是呢叫做大自在王。观世音菩萨在《般若心经》里面不是称啊，观音菩萨叫观自在菩萨，行胜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吗？所以观世音菩萨也可以称观自在。所以观自在也好啊，菩提萨多也好，大无畏也好，大士也好，圣士也好，这个呢都是属于叫做大道心众生，大道心众生也可以称为叫做大法王子。所以呢，菩萨的称呼，当然他的程度跟佛就有差一点点儿。所以很多人常常做比喻呢，说佛陀的这个境界就等于15的月亮那么的圆满，菩萨的境界呢就差这么一点点儿。大概就是像14日的14号晚上的月亮，就差一点点。所以呢，菩萨到了一个大菩萨呢，就叫做等觉菩萨，叫做协助菩萨。像观世音菩萨，这个大势至菩萨，在极乐世界呢，都作为阿弥陀佛的协助菩萨。像地藏菩萨啦、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可以算是叫做等觉菩萨，就已经差不多快要圆满了。除了这个菩萨以外呢，我有时候我们还要称罗汉。哎呀，到好多寺庙去哟，有供了好多的什么18罗汉啦、500罗汉啦，或是在经典里面也常常听到有一句叫做尊者。其实尊者呢就是罗汉的意思。罗汉我们刚才也讲过，是如来十种名号之一。因为阿罗汉啊，他是通摄三乘，所以呢他的所学的这个果位啦，是已经到了 无学的国位就是一个最高层次的。所以呢，到了罗汉这个阶段，他本身就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罗汉的这个名字里面的意义就是包含应供、杀则、不生，这个呢就叫罗汉的意思。罗汉是印度话啊，以我们中国的意思呢叫做应供、杀则、不生，因为就是包含这个里面的含义存在。应供刚才我们讲过，因为他修持的功德呢已经达到值得人家供养他、尊敬他，所以呢他堪受人间的供养。另外呢叫做杀则，为什么叫做杀则呢？因为是他对自己的烦恼、自己身口意所造的烦恼呢，他都能够彻底的来克服自己，对自己所见的见惑、思惑这个二惑呢，他都能够断除，所以呢他能够把一些烦恼者都杀死了、杀掉了，所以呢他叫做杀者。另外叫无生或是不生，无生不生就是到了罗汉的境界啊，已经是进入到涅槃的境界，他已经是到了这个境界，已经是不生不死了。既然不生不死呢，所以他这个罗汉的含义里面就是叫做不生，叫做无生。其实这个小圣的四圣国啊，生魂四国有四种阶段，四种阶段，第一种人家说啊，一国出国啊，二国、三国、四国。那这个出国呢，出国叫做预留国，预留国表示说你进入到这个圣人之流，进入到圣人的行列里面去了，所以这个叫出国。那么这个二国呢，二国呢就是叫做一来国，这个一来国呢就是表示说他到这个人间来啊，只是再来一次，他就不再受身做人了，他已经进入到圣人的这个阶段。那么到了三国呢，三国就叫不还国，不还国呢就是不在人间或者不在这个六道里面再继续轮回，所以叫做不还国。到了第四国呢，第四国就是罗汉国了，阿罗汉国。所以阿罗汉国呢也就是声闻四国里面的最高位，所以呢阿罗汉国这已经就是一个很不简单的。所以呢像经典里面称呼佛的弟子称呼叫做啊尊者，他们都是已经证到国位的，他们所证到的国位就刚才所讲的，他是能够应供的啊，杀则或是呢不生，他们已经达到这种境界，才值得呢人家呢称他叫阿罗汉。所以阿罗汉呢在佛陀在世的时候阿罗汉好多，现在因为佛陀不在人间，没有办法替我们印证，所以呢我们真正在这个世间也有很多的阿罗汉，只是呢没有人帮他印证而已。那么上面所讲呢就叫做四圣国，四种圣国。那么下面呢叫做六凡夫，六种凡夫。所以呢这个十法界里面呢四圣六凡，四圣六凡，六凡的第一位就是天。人间我们常常讲哎呀拜天公啊，啊拜天神啊，天将啊，佛教也讲天，那天界呢当然比人界更好了。其实天界呢在佛教来讲起来啊，哦那天是很多很多啊，是有这个三界二十八天啊，三界二十八天。因为天界呢佛教把它分成在这三种类，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在欲界里面呢，欲界有这个六天，欲界六天，色界呢有十八天，另外呢 无色界有四天，所以合起来呢刚刚是28天。这个28天呢，其实我们现在大家所知道的都是呢比较了解这个第四天我们拜天公啊，拜第四天，其实天的层次很高啊，像欲界跟人比较相近啊，比较讲究这个欲念啊，欲望啊。那如果到了无色界的天界呢，就已经是精神的世界，那么精神世界呢就是几乎就是跟进入到禅定的境界。所以天有各种天啊，桃是天、耶摩天，或是说头离天、他化天，或是呢肉变化天，这个都是在欲界里面的。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各位观众，刚才我们谈到佛菩萨阿罗汉的这个称呼以外呢，又谈到天呢有3界28天，3界28天里面分成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欲界的六天呢，它有这个4天王天、桃离天、还有耶摩天、导师天、若变化天，或是他化自在天，天是很多了。那么在这个色界18天，那就更多了。无色界里面呢，它有4天，叫做空无边次天、事无边次天，还有无断有处天、灰翔灰灰翔处天。所以天我们一般都是称它叫天神啦、天地啦、天子啦、天兵天将。天的这个它的众生啦，都是很喜欢音乐的，很喜欢昼夜啦，很喜欢啦散花，或是啦很喜欢熏天香，很喜欢灰行。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称天呢叫做灰天。尤其天呢，天人啊，他的身体啊，瘦身很光洁，很清净。尤其呢，他的两个眼睛啊，很清澈。尤其他的眼睛的这个优点呢、啊，不会一直眨一直眨啊，就是久视不逊。他的头发呢，是很柔软又很韧拙。还有天人的牙齿呢，在经典里面讲的是白净荒密，又白又干净，并且呢方方正正的，牙齿一颗一颗的很密的。尤其天人的生活呢，它是来去自由无碍的，所以天人呢，它是比人间呢更享乐。本来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功德的人，有这种福分的人，才有办法呢升到天界里面去。虽然天界的众生是生活得很好啊，但是佛报享完了以后，他一样要受到六道的轮回。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一直告诫我们，我们呢要求正道，求上生佛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是呢正道阿罗汉国，不要再去受轮回。如果呢你只是做这种人天福报，你福报很多，但是呢你只是能够受到天的享受，但是等到福报享尽以后呢，还是一样要受到轮回的。什么时候开始轮回呢？所以我叫做天人的五衰相。因为当他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他就有五种的这种衰相现前。第一种叫什么呢？叫做衣服过位，衣服开始呢就肮脏起来了。本来天人呢，他不像我们需要一定要洗衣服啦、洗澡啦，常常都是保持很香很干净。但是到他福报享尽了以后呢，他的衣服呢开始就会肮脏了。第二种呢衰相是什么呢？头上所戴的这些花就开始枯萎了。 我们人间的花，有的是一个礼拜就会凋谢，像兰花时间可以比较久一点，你照顾得好的话呢，还可以呢耐到一个月。但是天人呢，他戴在头上的花，欣赏的花，它都是不会凋谢的。会凋谢是因为它的福报享尽啊，所以呢头上的这戴的花呢，花蔓就开始会凋谢。第三种衰相呢，就是说腋下会流汗。腋下呢会流汗，平常呢这个流汗的时候就会恶臭，但是天人他不流汗的，但是一旦到了他的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呢，他腋下也会流汗。第四种呢，就是身体呢开始会有臭味，刚才讲说衣服会肮脏啊，身体天然的身体不洗澡，但是呢一直都是很香，到了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呢，身体开始会有臭味。第五种衰相就要做什么呢，叫做不露本座。所谓不露本座的意思呢，就是表示说他坐立不安啊，走到哪里坐到哪里啊，都觉得呢不能够安心。所以这个呢叫做五衰相现前，表示他的天福已经享尽了。其实在这个天福要享尽以前呢，五衰相以前还有一个小五衰。所谓小五衰呢，第一就是月升不起。月升不起啊，天人很喜欢弹月，有时候他只要心一动，音乐就动起来了，你不要弹他也会有声音，他用他的心电去感应的。其实现在不要讲天界，像我们的钢琴，你把它跟电脑把它连线起来啊，你要用什么样的音乐，它没有人去演奏啊，这个钢琴它也自己会弹起来的。所以这个不是说天界才有，我们人间也会有。但是到了小五衰现前的时候呢，就月升不起了，你没有去弹呢，声音就没有了，就表示什么，内心的储藏，内心的这个啊 power 电力不够了，所以声音呢就响不起来了。第二种呢就是声光忽灭，不然呢他的这个啊人说脸上啊面光红润，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呢，可能他的身官就比较减色了。第三种呢，遇水捉身，遇水就是说洗手洗啊，去碰到水的时候本来就会自然干的，但他小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呢，水粘在手上啊都不能掉，还要想办法去把它擦了才能掉，所以叫做遇水捉身。第四种呢，就是拙劲不舍。所谓拙劲不舍呢，就看到什么啊，这个心就好像被他吸引住了，舍不得，处处挂碍，处处执着。所以这个呢，也表示他的小五衰相已经现前了。另外第五点呢，就是眼光速逊。眼光视讯呢，就是表示说他眼睛一直在眨，一直在眨，所以这个一直在眨呀，就表示说他这个啊定力不够，定力不够呢，心浮躁，所以这个眼睛就不断的在眨眼。所以天人天虽然比我们人间呢、啊、享受很多，但是呢，当他五衰相现了以后呢，还是一样要堕落到六道里面去轮回的。这个天以外呢，还有一种叫做阿修罗。阿修罗是六道里面的一种，这种呢，它的所有的环境其实呢跟天界的生活环境是一样的，但是阿修罗叫做灰天，因为它跟天的这种众生不同类。虽然呢环境很美，但是呢他的长相不端正，尤其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他很好斗好战，所以人家称他叫做什么，叫做好斗的鬼神。因为是好斗的鬼神啊，所以就被称为叫做恶神，因为喜欢呢跟人家吵架， 有时候呢，我们常常在批评一个人，很喜欢跟人家斗争啦、吵架啦，就要骂他。哎呀，你这个人啊，像个阿修罗。所以阿修罗呢，叫做好战之士。因为呢，他的业因，他为什么会出生为阿修罗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呢，他脾气很大，嗔恨心很重。一个人啊，嗔恨心很重，虽然他做了很多的善事，有修了好多的福报，但是呢，因为嗔恨心很重，这个呢就会有这种恶因啊，会出生到阿修罗道去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傲慢心，自以为了不起啊，我什么都是对的，我什么都是是的，自以为对，自以为是，自我意识太过高强，心中没有别人，容纳不了别人的意见，这种傲慢的我慢共高的人呢，这种人也就是会投身到阿修罗道的这个因缘。第三种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疑心啊。人家常常讲疑心生暗鬼，疑心很不好，疑心很痛苦，疑心很痛苦呢，常常呢疑这个疑那个的啊，什么都不能自在，所以呢疑心不能自在啊，所以就产生好斗啦，好猜疑啦，啊，跟人家又产生计较啦。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如果嗔恨心很重，又是傲慢，又是好疑心，这个三种啊，就是呢你会投胎成为阿修罗道的众生。所以阿修罗道虽然生活在天界里面啊，但是呢它是灰天，尤其它的长相，人家说长相不端正，哎呀，他的头特别多，手也特别多，眼睛也特别多啊！这个表示什么呢？一个人心很疑惑，心的动念很快，所以就要必须要有好多好多眼睛啊来看世间。其实呢，你有慧眼有佛眼，有的时候呢，闭起眼睛都能够知天下事。眼睛太多，混乱了我的心，所以呢，这个阿修罗啊，叫做多眼多手，多眼多手还要多头呢，啊，还有好几个头，所以经典里面讲说啊，有11个头，有9个头的，啊，有好多的手，还有呢，他的口常常会喷火，喷火，为什么呢？他内心里面呢，都有嗔心之火啊。嗔心之火一直在燃烧，所以动不动呢一讲话的时候呢火气特别大，所以呢讲话就有火了。其实我们常常都自己不知道，生气的时候讲话那个恶毒的声音，那个音波出来呀，真的都有毒素的。或许你自己不觉得，假如真的有那种仪器来测验的话呢，当你在骂人的时候呢，把那个音波收起来去化验啊，那个都会伤人的。所以有时候说讲话也会伤人啊。所以我们要了解，阿修罗是灰天，虽然生活在天界里面，但是呢一点都不快乐，是非常痛苦的，并且呢有9个头，有1000个手啊，口中常常在喷火，就是有好吃的东西也吃不下去啊。所以这样的生活呢实在是非常的辛苦，虽然有美好的环境，但是呢没有办法享受，所以呢身作为阿修罗呢并不快乐。另外呢，我们在佛门里面也常常看到的听到的，有一种叫做什么金刚力士。金刚力士，听到金刚两个字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表示很有力或是很坚固。这个金刚呢常常就是用宝石武器来作为比喻啊，表示这个金刚就是表示像武器那么强有力，像宝石那么样的坚韧。尤其金刚呢大多是叫做护法神，四大金刚，四天王天的这个四大金刚呢，他说是佛教的这种护法神。所以护法神呢 他就是对于佛教呢非常的尊敬，所以很多寺庙里面呢也常常把这个供奉在佛旁边的呢有供奉伽蓝维陀。伽蓝维陀就是护法神，这个护法神呢有的寺庙在三门的第一关啊，他就建一个四天王殿，四天王殿呢那就是四大金刚了。所以四大金刚有的称呼他一下叫做啊这个金刚菩萨。像现在很多在家居士，尤其是南众的居士，常常到寺庙里面去帮忙做事啦，人家就称道为啊你是金刚护法。所以金刚就是表示说是护法的意思。其实佛门里面真正拥有的这个种类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定下教团里面或是呢社会里面一共拥有叫做七种弟子。所谓七种弟子就有七种名称啦，七种弟子叫什么呢？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还有一个释迦摩罗、优波舍、优波夷，这个叫做七种弟子。这种七种弟子呢，它有各种各种它的不同的意义。我们平常呢称比丘、比丘尼，这个是表示说出家人的意思。出家人他叫做比丘、比丘尼，但是并不是说头发一剃了就叫做比丘、叫做比丘尼的。比丘、比丘尼他一定要受过具足戒，受过具足戒以后呢才可以称为叫做比丘、比丘尼。因为这个比丘、比丘尼呢它含有什么意思呢？它含一个呢叫做骑士。骑士，骑士就是说作为比丘、比丘尼啊，过去的出家人都要向外面呢去化缘，所以叫做骑士。吃饭的时候呢就要到外面去托钵，托钵化缘，让自己的生活呢不要起贪念的心或是分别的心，所以呢它叫做骑士。这个比丘还有一个意思呢叫做破烦恼。破烦恼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既然修行呢作为出家人，你就是呢要好好修行，把自己身口意的烦恼呢要能够破除掉。因为你自己的烦恼都不能够破除，怎么能够帮助别人呢？所以呢比丘的意思呢也叫做破破烦恼。另外呢叫做不魔啊，破烦恼呢叫做破惑啊，还有一个叫做不魔，就是什么样的磨难来的时候呢我都要有办法去把它破除掉。所以骑士的意思呢就是具备有这个三种的意义。所以不管比丘、比丘尼呢，他们这个反正受过戒的都可以叫做比丘、比丘尼。这个呢是在七众弟子里面的这个两种，比丘是男众，比丘尼是女众，但是呢都是一样要受持这个断除贪念，断除贪念，尤其呢要以这个善法来修行，一切要对于大众呢有利益的事情呢一定都要做，所以这个叫做比丘、比丘尼。我们不要误会，一会比丘、比丘尼大概都是在深山里面去自己打坐啦，啊，自己修行。比丘、比丘尼是少龙服种啊，是要把佛法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负有很大的责任。所以不但是自己要修持，自己要把烦恼去除，自己要把很多的陋习要去除以外，更要帮助呢一切众生，这个才够资格呢称为比丘、比丘尼。比丘、比丘尼是一定要受过戒的，受具足戒的。那么另外还有两种呢就叫做沙弥、沙弥尼。沙弥、沙弥尼这个呢就叫做还没有成年，在教团里面呢还没有成年的这个出家众。还没有成年的出家众啊，他这个比如说啊刚刚进入佛门，年龄还没有到的， 像因为受戒呢，他一定要成年的人才会受具足戒，在他7岁一直到13岁这个时间，他已经出家了，剃头了，那就开始呢没有办法受具足戒啊，就是先受沙弥沙弥尼戒，受10戒。所以呢，像这个沙弥，它有分成3种类的沙弥。刚才讲的从7岁到13岁的这种沙弥呢，叫做屈乌沙弥。屈乌沙弥表示说，有时候在外面晒东西啊，晒菜啦，晒米谷啦，它也会赶赶鸟啦。这种的呢，叫做屈乌沙弥。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叫做印华沙弥。印华沙弥就表示说，从14岁到19岁之间，从14岁到19岁之间呢，他才真正的要受持这个10戒。因为7岁你叫他就受10戒啊，这个比较不可能，因为他不懂啊。所以呢，他只要知道呢，要行善，不要捣蛋，不要做坏事。那么从14岁开始到这个19岁这个时间呢，他已经懂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要正式受这个10戒，所以呢，他就名字呢叫做印华沙弥。那么这个印华沙弥呢是第二种的。那到了第20岁以后呢，他就可以正式受具足戒啦，他就正式的比丘啦。另外呢，还有第3种的这个一样的，受了具足戒，做了沙弥戒以后呢，他还是不能成为真正的这个比丘的意思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年龄超过，有的人或许呢，他有某一些缺陷，身体上有某一些缺陷，没有办法为人师表，或是说他已经太老了，年纪太大了，没有办法承担弘法立身的工作，所以呢，他只能够受沙弥戒，年纪再大的那就不能受具足戒，所以这种呢，这种沙弥呢，就是一生都是只能成为一个沙弥，所以沙弥分成有这个3种。那如果呢，你能够超过这个3种以外的那个，就是呢叫做比丘、比丘尼，这个都是出家的。出家的另外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做这个释迦摩尼。释迦摩尼就是代华修行的女众。代华修行的女众，假如一个女众她要来出家以前呢，并不是说马上进入佛门就可以剃头啦，就可以剃头为僧，不可以的。她在寺庙里面呢，一定要先待上2年。在寺庙里面待上2年以后啊，她才可以剃头。所以在这个时段呢，就叫做释迦摩尼代华修行。所以代华修行的女众叫做释迦摩尼，但是她一切的生活呢，都是要跟所有的比丘、比丘尼一样的生活，一样的作息。所以这些呢，都是算是在寺庙里面修行的人。另外呢，还有一种的，就是叫做居士、居士男、居士女，真正经典里面所讲的叫做优波舍、优波夷。居士男、居士女，就是说他已经皈依三宝了，信仰佛教了，所以呢，我们不平常不称他叫先生、太太，我们都称他居士，但是他的真正的名称呢，就叫做优波舍、优波夷。优波舍、优波夷呢，一般也可以叫做檀罗，檀罗就是信徒。这个罗这个字呢，中国字是叫做那，但是在佛教里面呢，常常都是要叫罗。像维罗师也是要用这个字念的时候呢，叫做罗，在檀罗啊，或是呢檀约也可以叫做檀约。日本人呢叫浪嘎桑啊，浪嘎檀约师子啊，或是呢，假如是他是在供养打斋的那个呢，就是叫做斋主，叫斋主。 姓氏，或是呢叫做啊这个护法，叫做护法，在家居士叫做护法。所以呢，他假如有受过五戒的人呢，他就可以叫做啊居士啦。所以刚才讲优波舍优波夷，他本身呢一定是不但是三规五戒还要做到，因为三规五戒这个是要同时做的，所以在家居士呢三规以后还要受戒才够资格称为叫做优波舍优波夷。时代不同，在古时候三规五戒是同时做的，但是呢现在的人他把它分段啊、哦，我先受个三规一吧，我先皈依，这个皈依呢就是等于其他的宗教叫洗礼啦。啊，我从今天以后我在福泉或是在这个一族师父阿舍里的前面呢宣誓，我从此以后要信佛教了，有这么一个仪式叫做皈依三宝的仪式。那么皈依以后呢，他就是确定自己的信仰，我从此以后呢就是一个佛教徒，我不再改变我的信仰了。其实呢信了佛教以后就应该要受持五戒，这个受持五戒是做人的根本啊。大家都晓得五戒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吸毒，这个都是一个做人应该有的根本。所以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所有你要作为一个佛教徒呢都是三规五戒要同时进行。所以呢能够作为一个居士，居士男居士女呢，我想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呢？已经他能够对自己的行为，他自己的言行啊，或者行至坐卧，对他的这个身口意都时时刻刻呢要注意，我讲话应该要怎么讲，我走路应该要怎么走，我待人应该要什么样的态度，时时刻刻在来纠正自己。就是呢人只要能够自我的觉悟，能够了解到自己的话呢，那我们人就会做得很好。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一个重要性。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佛教里面的这种称呼做了以上的这个说明，那么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跟各位来谈一谈佛教里面的称呼的礼仪。